如何向妻子坦白色情罪呢？比陷入色情网罗更让人不安的是担心被妻子发现。他的眼泪、愤怒、被粉碎的尊严，都令人不敢想象。男人往往不会去想向妻子坦白，他们和上帝承诺我会变好，下决心此事只让自己和上帝知道。毕竟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不是吗？不完全是大卫在诗篇51:4说的话，用意是强调上帝对他的审判是公义的，而非减轻他得罪别人的罪疚。大卫的罪对别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乌利亚、八十八，他的妻子们、他的孩子、他的国家。但是色情罪是没有受害者的，不是吗？你为何不问问你的妻子呢？看色情片的丈夫得罪了他的妻子，因为他违背了唯一性伴侣的誓约，注目他人的淫乱目光，污秽了婚姻的床，因为他侵蚀了丈夫对妻子的吸引力的敏感度，他得罪了他的妻子，而得罪他人需要认罪。耶稣清楚地说，他的门徒若不向他们得罪的人认罪，就不能自由地向上帝认罪。这场谈话不会很舒服，老实说，他将是非常痛苦的。但在这种痛苦中有极大的怜悯。如果你需要证据，请读雅各书4:6-10。在神面前谦卑，要求我们忍受称罪为罪的痛苦。正当你有这种谦卑时，神就赐下更多的恩典。丈夫既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谈话，就应该计划如何最好地服侍他茫然又受伤的妻子。以下几点指导原则也许会有帮助。时机，务必确保你们的谈话时间充足和不被打断，因此你可能需要预留一整晚的时间，安顿好孩子睡觉，并保证没有其他事情打扰。你们的谈话可能会进行1.5小时或3个小时，但关键是不应由其他因素来决定时间长短。这个谈话是最优先的。关掉手机，关上电脑。理想的做法是在能够预备好回答问题时才开始这个谈话。他会提出很多问题，表达他的恐惧，但需要过一会儿，也许要到第二天。当他开始整理关系各种信息并想和你谈的时候，你最好尽可能多的花时间来回答。这样看来，你可能需要在休假的前一天晚上进行这个艰难的谈话。认罪比正确的时机更为重要的是正确的认罪。认罪很容易使得其反，又不合乎圣经，特别是对于那些隐瞒罪一段时间之后内心仍旧刚硬的丈夫。你要在认罪中做到至少4件事来服侍你的妻子。1、承认过去的罪。 拿浪子回头的比喻中小儿子的认罪为例。认罪必须有令人痛苦的坦白，承认三个确凿的事实。这罪得罪神，这罪得罪你的妻子，以及这罪破坏你们的关系。看色情片是你的心远离上帝和妻子的表现，这违背了你与二者分别所立的约。悔悟的丈夫会比妻子更早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与所认的罪相关，你要准备好告诉妻子你看色情片持续的时间和程度，但不需要告诉他污秽的细节。我建议丈夫遵循的原则是，妻子应当了解色情罪的完整幅度，但不必背负这罪全部深度的重担。我的意思是，无论多么令人痛苦，丈夫都应该向妻子坦白问题，何时开始，发生的频率，观看的类型，以及与此相伴而有的罪。相伴而有的罪中，尤其以欺骗和隐藏为重。污秽的细节，如具体的网站、出版物、男女演员名字等，对一个茫然无措的妻子来说，则通常是无意的负担。二，描述现在的确信。不加修饰的描述，你如何确信自己犯了罪？坦白地说，你不应该成为这个故事中的英雄。无论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使用什么方法来驱使你走出黑暗，进入光中，功劳都是他的。无论我们的灵魂结出什么异果，唯独他配得称颂。无论你是在犯罪时蒙光照，还是听到而知罪，神的怜悯在于他没有任凭你继续犯罪。唯有神能使一个人不再藏在黑暗中，而来救光。三，表达未来的决心和改变的计划。承诺改变通常是认罪的一部分，这些承诺也可能是非常合适的，但对一个困惑的妻子来说，更能安慰她的是听到实现这些承诺的计划，而这是你可以服侍妻子的地方，即提前制定一个并非纸上谈兵的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包含寻求属灵同伴的辅导、指导和监督，他们应是认真追求基督的信徒，最理想的是得到牧者的监督。这样的计划表明你为婚姻改变的动力和决心，这将会帮助你的妻子重建对她丈夫的信任和尊重。但小心，不要暗示你的信心来自于你的计划。战胜罪的信心唯独在于公义的耶稣基督。耶稣饶恕那些认罪并悔改的人，因为他在上帝面前的独特地位，他可以将信靠他的人从罪的权势中解救出来。告诉妻子，你不会再假装罪不是罪，也不再假装罪没有那么糟糕了。你承认他，并快跑远离他，奔向耶稣公义的臂膀。四，在你的妻子面前向上帝认罪，在他的面前祷告，向主认你的罪，既有行动也有意愿寻求饶恕和新的改变。祷告你可以爱基督胜过一切，并从你的内心深处顺服他。诗篇32、38 51篇都是认罪的极佳典范。丈夫也应该为受伤的妻子祷告，请求主以他的平安保守他的心，定睛在神的信实、良善和完全没有可耻的情欲上。你这样做是在将你动摇的妻子指向神的属性，这是使人得安慰和安稳的唯一完全可靠的源头。当你将它指向这个源头时，你就是在向他表明，这也是你的心所寻求的。爱护，丈夫已经向妻子坦白了看色情影片的罪，现在他应该寻求妻子的饶恕。他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反应，他可能不愿意当下就饶恕你，他可能愿意饶恕你，但无法真诚地这么做。他可能愿意并且能够当下就饶恕你，但之后又开始挣扎。无论如何，都不要急于强迫他回答你，你很容易将这场谈话的目标定为洗净你的良心，但这个目标必须放在悉心爱护被你得罪的妻子之后。但即便如此，你的目标也不应该是解决他正在经历的危机，而是表达你理解他的决心。用大白话说就是，你需要和他一起痛，不要解决他的问题。和他一起痛，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回应他严厉的话，这是他从你得罪他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在此，我列举一些常见的反应。丈夫应该准备好以谦卑和智慧来回答。一，你不爱我。面对如此之多的反面证据，妻子很难相信丈夫是爱她的。你要理解她的逻辑。你声称只爱她一个人，然而你在别人那里寻求性的满足，她理所当然会质疑你只爱她的宣言。她可能忽略了没有爱和没有爱的行为，或一系列没有爱的行为之间的差别，因此不要回避他的责备，而要承认你心里的欲望与由此产生的行为。如所有的罪一样，的确是没有爱的，你要同意这罪是没有爱的，但不同意你不爱他。假以时日，你对他的爱会自证清白，正如你对神的爱一样。你看，这场爱的竞赛并不在作为女人的她和屏幕中的女人们之间，这场爱的竞赛主要在于世界和上帝之间。在约翰一书2:15-17中，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等同于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时你服侍妻子的方式是用圣经来描述你的罪，并将你的心转向上帝，与转向他联系起来。没有爱的行为和完全没有真挚的爱是不同的。丈夫应该重复1000遍他只爱她，任何对其他女人的欲望都是罪的产物。他正在重新学习恨恶罪，因为他更爱上帝。二，我不够漂亮，无法让你满意。很多妻子会立即认为她的丈夫 对其他身体有欲望，说明他有问题。他们的思绪陷入自我省察的泥沼，因为自己的体重、过时的发型和无能，无法与屏幕中超完美的女人相比，而陷入糟糕的感觉，不能自拔。忙碌的妈妈很可能感觉自己被嫌弃了，因为是你让她变得如此。这时，丈夫服侍妻子最好的方法是清楚地告诉她，色情影片对美的标准是虚假的。对于一个追求公益的男人来说，他是令人作呕的。红唇、淫语、夸张的身材曲线都是置人于死地的。向他保证，你的喜好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爱世界而不爱上帝。你没有培养自己爱慕婚床的圣洁，而是爱慕外女。丈夫满足于自己的妻子，并不是因为她的性感，而是她追求神的智慧的荣耀结果。在之后的日子里，丈夫应该经常告诉妻子，她对她来说有多美丽。一个女人在被人爱慕的时候，就有安全感，而让她感觉到被你爱慕的方式就是追求他。这种追求与看色情片完全相反，你不是追求其他女人，而是单单追求他。三，我对你的尊重已不复存在。没有多少事情能比妻子轻看丈夫更能伤害他了。事实上，失去尊重是丈夫不愿一开始就向妻子坦白自己的色情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有时令你谦卑下来的原因之一是遭到某种羞辱。尽管妻子的这种反应带着一些未被察觉的自以为意，你的罪太可怕了，我无法再尊重你。但是他的糟糕反应不应是你此刻关注的焦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责备的是对的，罪是可耻的。而且丈夫如果按照雅各书四章的方式悔改，愁苦、悲哀、哭泣，就不会拼命地挽留别人对他的尊重。在这种谦卑中，他将会找到神的恩典。最终，他要叫悔改的丈夫升高。此时，最佳的回应是，承认罪是可耻的，而且唯有靠耶稣基督洗净罪的大能，才能结出令人尊重的义果。支持。这种处境下的妻子通常感觉自己非常孤独，想到要和别人谈论这件事，吓退了很多妻子。他们可能因你的罪而觉得羞耻，或想要保护你的名声，于是他们想自行解决。因此，你服侍妻子的方法是预备一个安全的谈话关系网，使他无需鼓起勇气来寻求帮助。这个安全网最好是值得信任的近前的朋友，他们会与他同哭，和他一起祷告，并将他指向神的话。这个安全网可以包括亲密的女性朋友、一对近前的老夫妇、牧师和师母，或信主的家人。丈夫无需在和妻子坦白之前就邀请他们加入，但他应该明确地告诉他，他想要这样服侍他，好让他无需自行完成令人害怕的寻求帮助的任务。结语：没有人会享受 这样的谈话，但上帝呼召他的儿女经过痛苦的火炉，已到达被炼净和得释放的另一边。基督自己致力于救赎之功，而他是丈夫向妻子坦白这种罪时唯一的信心来源。丈夫若维护了自己的名誉，或避免了冲突，却丧失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的祷告是，对于正在躲藏他的妻子，并因此在罪的诠释下受折磨的丈夫，这些指导原则可以帮助他找到一条出路。耶稣将与你站在一起。